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28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一上来呢，先跟大家说一点小感想啊。这两天呢没照顾好自己，有一点发烧。怎么搞的呢？我家里那个洗牙器，我每次呢把压力都调到最大，结果呢在冲洗的时候可能有点过劲儿了，结果导致呢这牙龈就肿了。你说它有多难受也说不上，它就是发烧，那烧的人也没精神。结果就在这两天呢，本来今年的一个愿望就是不得病啊，本来呢就说今年啊咱们能做到健康一年，结果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是另外的一个愿望实现了，原来我设定了一个今年减轻体重的一个数值啊，我就不跟大家说了。结果烧了两天之后，那天站在秤上一称，他竟然惊讶的达到了我原来年初的那个目标，那个目标没完成，这个目标完成了。你上不是你说这事儿有多么的奇怪啊？当然呢，在这儿也感谢很多的朋友，这两天呢偶有小恙啊，结果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啊，通过呢什么特别支持啊，各方面吧啊，又打钱了，又这个那个的啊，做了很多这方面那方面的支持。在这儿呢我也不说名字了，在这儿呢就一并感谢啊，让大家担心了啊，其实是没什么事儿啊，今天呢还稍微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发烧了啊，已经基本都好了，回来给大家咱们做节目，陪大家聊天。来吧，咱们说今天节目的标题，川泽峰会在即，或者叫海湖峰会在即。众多媒体评价，这可能是最接近和平的一次了。现在的差距点在哪儿？一会儿小泽那儿有一个新版的20条，一会儿把这20条我花一点时间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非常的接近了。当然我对这件事儿还是有保留和怀疑，但是我内心里真心的期望，如果能在新年或者是就是这些日子能够停火，那边呢是公投是干嘛就开始的话，我认为这是我们天下所有人都乐见的了。那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都太碎啊，就不写标题了。说到贸易战，那你中国给台湾，那美国给台湾大规模军售，一下干了111亿，那习近平一定要报复。可是这几天看下来没动静啊，他在憋大的。结果昨天他的动作出来了，制裁了美国20家的国防公司和10个个人。10个个人呢纯属是泄愤，那个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关键是这20家国防公司，我看有很多不在状态的一些媒体还在评价说，这有什么意义啊，这不都是假动作假招子吗？为什么呢？这些公司跟你也没有业务，在华也没有资产，你冻结人家什么呀？你不让人家来华，人家本来也不来，那你这不是假招子吗？不然这20家公司上了黑名单，一会儿给大家分析，实际上中共是下的重手，这件事是很厉害的啊。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另外呢，美国国会这几天呢有一些议员啊，他们搞了一个论坛，有一些讨论，说到2026年美中关系可能破裂的4大引爆点，他们给点了一下，咱们也听听是不是那么回事。那说到中国新闻也很多了，重点是今天我要花一点时间说的这个标题是魔诞节。25号人家那是圣诞节，26号转天就是中国的魔诞节，和往年一样，韶山冲是鬼影重重，人是很多的，今年甚至比前两年人还多啊。有去过的朋友就专门，人家是自媒体嘛，回来就告诉我说，但今年比去年人多啊，之前就不行吧，因为有疫情它有所控制。我说今年人是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多，30%以上都是年轻人。 我跟因为他到现场了嘛，我跟他简单的交流了一下，我说那他们到底拜的是哪个毛泽东呢？他有点听明白了我话的意思，后来跟我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今天呢也跟大家咱们简单的聊聊这方面的事情。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地震。你说这大过年的它地震在台湾的东部海域，也就是在太平洋这一侧发生了 7.0 级的地震，全台多地出现强烈的震感，有一些高楼发生了明显的晃动。不过这次呢稍微幸运一点，这次的地震深度 72.8 公里，是很深的，所以说它的杀伤力啊，它的整个的冲击波的扩散应该说呢还是被地壳本身大部分吸收了。啊，说到很多地方他们的震级，像宜兰桃园等等震级都达到了四级以上，高雄那边都有三级以上的明显的震感啊，这很厉害的。在花莲的就感觉有点天摇地动，非常猛烈啊，甚至认为比星期三台东就干了一回了，他认为比那个还要狠，那个好像是6.几级吧，我大概有这么一个印象啊。说到在这儿呢，我也琢磨这事儿，台湾的高层现在也是越建越高，那高楼也是很多的呀，那你在这个地震带上，尽管出现了这样的地震，台湾的多数建筑是经得住考验的，但是住高层的弟兄们啊，老这么震你们得深思，那下一步这个买房啊各方面啊怎么搞，这是不是也考虑一下，这高层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点瘆得慌啊。在这儿祝福台湾的弟兄们啊，他那震完了还有没有不知道啊，你想24号来一回，这27号又来一回，怎么回事，大家留神啊。那这儿地震，结果在政坛也出现了这么一震，那就是上周五，台湾的立法院人家还真说到做到，真的要弹劾赖清德，最后第一次投票60票比51票，他们就通过了对赖清德弹劾案的提议。它是有三个步骤嘛，第一步骤那得有人提议嘛，提议过半就可以，那这就上程序了，上完程序以后呢，然后就是表决，表决就要2/3，2/3呢，那大概你60票就不行了，就得70-80票才能过了，那是难度，那不可能的嘛。然后就是你这儿过了，那你是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是选出来的，那我总统也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你凭什么罢免我呀？三权是分立的嘛，按道理就应该那时候到大法院，到最高法院，如果最高法院裁决弹劾成立，那就是两权打一权啊，就把你给办了，是这样才可以。所以说现在呢这件事儿呢，你说它是个政坛地震纯属捣乱，为什么呢，这就是一场抹黑恶心你的这么一场闹剧。首先三分之二根本不可能，再往后呢，你就是过了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因为人家那儿提赖清德提谁你们否谁，大法官人数根本就不够，那个最高法院现在是名存实亡。那你说这件事儿，你折腾这事儿干嘛呀？然后他们还要搞一系列的什么公听会，还要传赖清德到这儿来现场进行说明。然后呢，弹劾案什么时候投票啊？明年的519，为什么选这么一日子呀？520是赖清德就任周年，哎，他专门选在这前一天，他在这恶心你，实际上哎，这无聊之极，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啊。来吧，咱们简单说说日本。现在墙内有朋友呢给我传了这么一个信息，咱把这个先画一个问号啊，说中方呢准备把对日的制裁要升级，基本是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制裁日本和国防有关联的企业。那今天他这不是制裁了 美国的国防企业，那意思是差不太多。因为台湾和日本的国防工业也有下边的一些技术合作，你看他跟美国做无人机啊，做什么的，做雷达什么的，整的啊，那现在啊非常热闹啊。那跟日本实际上也有来往啊，也有一些配合。要制裁这些企业，这是一。第二呢，制裁日本政府高层个人，那就是制裁高市早苗、小泉啊、小野田，反正就这几个吧。现在这是冒头的这几个啊，估计是要制裁个人。第三，全面暂停稀土出口，就2010年吧，我记得呀，是2010年、12年，就那回的那件事儿要再现。那日本，我看今天他们已经在他们海底下的那个稀土那儿，现在都有一些船只都已经在那儿转，都准备开始了，现在开始取样，就开始行动了。就预备着你要暂停，那我就自己干了，我就根本不指着你这个了。另外呢，他们也够啊，他应该说他们在山洞里边都存了一些啊，以备不时之需。说要下一步在新年以后啊，咱们看这三招墙内朋友传出来的这个消息大概能兑现几条。我认为到稀土这个地步，那就是几乎是翻脸了。因为你有拿着日本的，日本也有拿着你的，两边呢实际上是互有顾忌。那你要这样的话，那两边就都鱼死网破了，那就没有回头路了。所以说前面这两条，尤其是制裁日本政府高层，我认为这个哎，反而是最容易上手的，因为这本身也没什么意义。制裁高市早苗，那以后就再也不能见面了啊，和日本官员也别打招呼，也别打交道了，国际场合谁看不见谁就完了呗，就这么个状态。那你现在这么没完没了读卖新闻的报道，那日本高市早苗也不干了。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美两国政府正在安排首相高市在明年年初访问美国。消息人士称，日方希望要把访美的行程定在三月之前。另外在上周高市在东京的一个演讲中表示，希望尽快和川普总统会晤，目前正在推进安排，预计在明年年初就会实现，大概二三月份了。另外他也说到和中国这边，他说包括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啊，各级别的交流，他认为都至关重要，他认为没必要像现在这么一个状态。他说干嘛，何必搞到这一步呢？为什么要安排在三月份之前？因为四月份川普就要访问北京了，他说到那时候日本就怕在峰会上中国会把日本这个议题纳入到整个的议程，那日本呢想抢在前边要把川普先给搞踏实了。因为现在都知道目前川普的这个状态现在是整个一没谱啊，你注意吧，咱俩把事儿先说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要先见一次川普，这件事基本已经定了。那下一条新闻呢，是日本的众议院议员也是个大议员河野太郎带领着日本的众参两院的议员代表团访问了台湾啊，见赖清德呀，见卓荣泰啊，这还挺忙的。这里边有一个数啊，这是他睽违了约11年再次访台。11年什么概念？这个浓眉大眼的亲中派11年没去台湾了。要知道日本国会和台湾，因为那个没有限制，你要说去个部长那不得了了啊，去个什么大臣那是个事儿。那直接去个党团，你比如说前两天那个自民党干事长去了，那你管不着，我是党的嘛。议员去有民意代表，这你管不着，只要不是政府官员就可以。那现在河野太郎这个浓眉大眼的亲中派都叛变革命了，都带团访台了，可见现在日本国内的民意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他做给谁看呢？他做给老百姓看呢啊。所以说赖清德对他当然也是很热情了。说到下一条日本的消息呢，日本在圣诞节之后 批准了下个财年创纪录的财政的预算，整个预算额7820亿美元，这是一年过日子的钱，其中那个90000亿日元的国防年度国防开支，那个也裹在里边就批准了，那个创下了日本战后的新高。90000亿日元跟大家讲个大概多少呢？大数您给它往高了说，600亿美金。600亿美金很多吗？600亿美金，咱们看看在整个全世界啊，现在呢全世界呢排在第一的当然是美国了，那10000多亿美元，那你谁也跟他比不了了。排在第二是中国啊，3000多亿美元啊，这是明的，那暗的就不知道了，那你对吧，他那黑洞里谁说得清楚啊。排在第三现在正在干仗的是俄罗斯，他现在说的是大数1500亿，实际上也不止了，他整个国家经济都怼在这上边了嘛。然后排在第四的是德国，这还是人家当年舒尔茨给解决的，那到梅尔茨这儿我认为他会更高啊，他现在把那个 GDP 3% 什么的都给排上了嘛，那都不得了的。德国是885啊，这马上要过1000的啊。印度是861，排第六的英国818，排第七的您猜是哪儿？我估计您都猜不着，是沙特，排803亿，排在第七位。第八位是乌克兰，647亿美元，这个谁也没办法了。排第九位的是法国，650。日本现在卯足了劲干了个90000亿日元，大数还给他往多了说600亿美金，在全世界大概就排在一个第十的位置。在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面对着俄、朝、中这三个虎视眈眈的对手，600亿美元这也不够啊，这个当然他有美国在那儿戳着他呢，这个有给他撑腰啊，这个所以说，但是600亿已经开始往回找了啊，这个状态已经开始有点回来了。高市呢反正有场合他就喊这句话，日本回来了， Japan is back。 当然这句话呢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很多人就问他呀，哪个日本回来了？是明治维新那时候的日本回来了，那时候多豪迈，面向世界，拥抱世界啊，人人志士，一帮人走向世界学习，回来打创建海军，人们那种蒸蒸日上，国家昂首向上的那个豪迈感觉，那个是日本。还是军国主义最后大家打了鸡血一样疯子一样的那时候的日本，您哪个日本回来了？当然高市现在还没有做这方面的概念的塑造，他到底要把日本未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日本，现在说这话也太早，我认为这个大概要在3-4年以后可能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他脑子中的那个日本是什么样的，他到底哪一个。所以说说到这个呢，确实有一点民粹啊，这话呢是惹人遐想，但是呢你惹他这捆龙锁也没了，现在这日本啊开始又回来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吧，那圣诞节不停吧，两边还在恶战。结果乌克兰武装部队呢在圣诞节，你打我我也得打你啊，人家不闲着，上演了一次反攻。乌克兰国防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北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攻，据报道现在已经解放了苏赫茨克、苏沃罗维、克拉斯诺利、曼斯卡亚矿和一个罗丁斯克的大片的地区，整个的反攻取得了大的进展。经过了数个月俄军的残酷的进攻，这是一次改变战局的大反击，说明乌克兰军队在这方面还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他们补充了大量的增援部队啊。但是呢在昨天，也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他前两天呢是干了一次漂亮，前两天呢他俄罗斯是射了35枚导弹巡航导弹，他们拦截了34枚，当时呢就认为是乌克兰突破了什么技术，现在已经完全能够完美的拦截巡航导弹了。 后来乌克兰这边倒也把这事儿给漏了，就是说新的 F-16 呢，美国给了它一个新的部件，一个新的吊篮，那个吊篮呢可能能在什么观测呀什么的等等啊，追踪啊各方面对导弹它有一些特殊的能力，然后用他们普通的一个3万多美元的一个导弹就能把那个巡航导弹击落啊，原来的标准导弹大概要上几十万美金的，现在大概35000美金的导弹就能够干掉。所以说那天呢一看这导弹袭击是不是就解决了，没有啊，还是没有。昨天呢小泽动身开始奔加拿大然后奔美国去开峰会嘛，结果基辅遭到了10个小时的袭击，超过40枚导弹和500架无人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近1/3的城市断电断暖，猛攻乌克兰的首都啊。所以说普京呢一看你们那儿是不是要谈呢，我给你来点戏吧，就这个玩意儿啊，他就干这种事儿。来吧，咱们说说谈判的事儿。因为我们大家呢都长时间的关注这场战争，这大概也是年底，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大概还在继续的新闻大戏的主角啊。你比如现在以色列人家也都过节了，委内瑞拉那个没工夫搭理他了，也就那样了。这几条线呢现在就是这条线在开始有很多的内容在曝光，那我们就把这20条小泽他们搞和美国谈了好几天搞的这20条到底是什么他给公布了啊，给大家呢快速的介绍一下，很简单了。第一，确认乌克兰主权。第二，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第三，乌克兰将获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第四，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人数限制最多是80万。然后第五条，美国、北约和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如果俄罗斯再次入侵啊，然后人们就将集体采用军事回应来重新实施制裁。也就是北约第五条，你要打我们一个啊，就我们就集体上，就这个意思。第六条，俄罗斯在所有相关法律中都要明确规定对欧洲和乌克兰不再侵略的内容啊，这必须标明。第七，乌克兰在规定的时间内成为欧盟成员国，规定入盟的日期啊，之前说的那2027年1月1号那个可能有点太快了，可能要稍微往后一点。第八，规定全球发展计划，就是重建了，具体内容将在单独的投资协议中予以明确。第九，为了乌克兰重建设立若干的基金，总额将超过8000亿美元。第十，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那个已经基本差不多了。第十一，乌克兰不会寻求核武器。第十二，前面那11条都没有争议，这个都是好的，都没事儿。然后争议就开始来了。第十二条，扎波罗热核电站，小泽版本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现在里边的争议是美方提议由美方主导的3方管理模式，咱们仨一块管，我是总经理，哎，你们俩是副经理，因为这里边操作的工程师和主要的技术人员还都是乌克兰人。后来呢，俄罗斯因为这有的人在这边工作，他得回家呀，他开车他得回家，还得穿越火线，那怎么办呢？他给了他2边的护照，这些人又有乌克兰护照，又有俄罗斯护照啊，现在是这么一种状态，因为离开他们不行。那个核电站很关键的，那美方提议呢，咱们一块管，然后呢，50%的电归乌克兰，另外50%的电呢，那毕竟赫尔松他们这边，他们占领区也要用电嘛，给提供电。另外美方呢，还有小心眼儿，他在里边要搞一个矿区，他要挖矿，干嘛呢？比特币呀、啊，他在里边这儿有的是电，哎，他要弄一帮电脑来在这挖矿，他还要干这个啊。那基辅的方案是什么呢？没俄罗斯，就咱们俩在对等的基础上共同管理，这是现在的第一个争议啊，这件事儿没定，这是美国时间的明天要谈的。 第十三条，在学校推行旨在培养宽容、跨文化理解、消除种族主义和偏见的教育计划。这小泽他们就算做了一个妥协。原来呢，你比如俄罗斯他们提了嘛，你不能把俄语给我退了啊。另外呢，你们那历史那版本，你是不是啊也有点歪曲历史啊，我们原来在里边还怎么怎么地呢，你不能都给我抹了去。好吧好吧啊，宽容宽容。然后这第十三条，这条没争议啊。第十四条就是领土问题，这是第二个争议。乌克兰的提议是直接列在这里边了啊。现在乌克兰提议，俄罗斯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尼古拉耶夫州、苏梅州、哈尔科夫州撤军，他那里边占了一些小块啊，都撤出去。然后在顿涅斯克州、卢甘斯克州、扎布罗热和赫尔松州，我们适用我们留在原地的原则，也就是以火线作为停火。这是乌克兰方面说到这四个州啊，就以现有战线为停，这是他们的提议。然后乌克兰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从顿涅斯克地区撤军，你从波克罗夫斯克这边你给我撤出去啊，这是他的要求。那美国方面提出建立自由经济区的妥协方案，如果俄乌双方无法就维持现状的原则达成一致，也就是俄罗斯如果不同意乌克兰的那个就地停火，那么就退到美国的这个提议。那这个自由经济区方案只能通过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来实现，届时必须对整个文件进行投票表决。这句话里边非常的重要，特别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部队要从现有的土地上往后撤，这件事儿可不得了。这件事儿如果小泽他们敢签，那就是卖国贼，这还得了了？无数的将士的鲜血洒在这儿，你们要跑，把土地就这么扔出去，那不可以啊，你各退一步成立一个自由经济区，但这件事涉及到领土问题，必须公投七成以上啊，这个是必须要达成的。另外只能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那你说这有啥呀？特别，很特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占领区那儿也有乌克兰人啊，那些人投票呢？对不起了，你们没有投票权了，因为你们是被控制的呀，你们是被武力胁迫的呀，你们是没有投票权的。也就是这个是只能在乌克兰这边的所有人才有公投的权利。这件事为什么很厉害？因为马上就要举行大选，那下一步的大选也由这帮人来决定。那你现在在占领区这边那也有二三百万人、四五百万人呢，那如果这帮人那说我们也要投票了，那真对不起了啊！人家那儿呢，乌克兰议会也会修改人家的法律，你们就没有投票权了。当然普京会利用这部分人，最后投完的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对不起，我这帮人还没投票，这是乌克兰人，他会用这个来捣乱。但是我相信呢，这些话都会提前说清楚。你看这条啊，这里边埋了很多的钩子，这是第二个争议。还有别的争议吗？没有，就这俩争议。一个是扎布罗热核电站，现在是三方共管，乌克兰不同意，就只愿意和美国咱们俩一块共管，这事儿有商量啊，这事儿有商量。另外一件事，说到领土问题啊，我说火线你让我撤出，咱俩谁也不同意谁，那美国呢来了个折中，咱们来个缓冲区。那乌克兰说我要公投啊，一会儿呢咱会说到啊，那俄罗斯同意吗？一会儿咱们再说啊。说到第十五条，俄罗斯和乌克兰承诺不使用武力改变这个协议，以后不许打架。第十六，俄罗斯不会阻碍乌克兰利用第聂伯河和黑海进行商业活动。第十七，全面交换战俘、遣返平民、儿童和政治犯。第十八，乌克兰承诺在协议后尽快举行选举。第十九，该协议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将由美国总统亲自主持的和平理事会来进行监督。第二十，各方同意所有条件之后，全面停火制度立刻生效。现在整个就这二十条， 在迈阿密谈了那么多天，现在呢就这两点有争议，现在把争议的点全都列出来了。哎，这个其他的全都没毛病，现在就这两点应该看非常的接近了。那下边说说整个峰会的安排。原来说的是在美国时间有时差嘛，美国时间明天下午三点在海湖庄园举行。最新的通知，这是白宫最新发的消息，将在美国时间星期日下午一点在海湖庄园举行，记者12点被保护进入现场。为了这次的峰会，川普和小泽在圣诞节当天进行了通话，两边呢简单的交换了意见。什么意思呢？那川普还得听听，对吧？你怎么想的？要没戏，咱俩你还来干嘛呢？对吧？你如果咱俩聊聊，你一听，哎，有门，那你来吧，正式邀请啊，是这么个意思啊。那小泽呢，在一路抵达美国之前，先在加拿大做了一个停留，马克·卡尼对他进行热情的招待，另外宣布$25亿援助乌克兰重建。那明天就见了，在会晤的前一天，就在今天的早些时候，泽连斯基和卡尼在加拿大和整个欧洲的这一大块人通了电话，这里边有马克龙、斯塔布啊，芬兰总统斯塔布啊，德国总理梅尔茨，然后意大利梅洛尼，丹麦总理弗里德里克森啊，波兰总理图斯克，荷兰首相舒夫，挪威首相施图勒啊，这是瑞典首相克里斯滕森，然后还有谁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还有冯德莱恩啊，和这一大帮人都通了电话。大家注意啊，没有英国的斯塔莫。这事儿我也不太明白啊。这个斯塔莫，我估计这小泽要单给斯塔莫打电话。这是欧盟的一帮人啊。那前一阵不分这个呀，咱们说的都是欧洲啊。结果昨天通话的时候没有斯塔莫。是这么一个动态了，我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什么意思了。大家又统一了一下立场，为什么这次欧盟不跟着去啊？首先第一呢，那大过年的，你想大家很多人都休假呢，你高氏早苗都宣布了他一直休到1月4号呢，你很多人也都忙一年了，也该休假了，这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呢，出了个事儿，欧盟这不是制裁马斯克吗？你那个推特你也不按照欧洲的规矩整改，最后人家给他来了一把大罚款。因为其他的 ins 啊什么的，其他脸书人家都按照欧盟的规矩来，你在我这儿做生意你得按照我的规矩啊。哎，就马斯克不理欧盟，那就罚你呗。罚完了以后，卢比奥就跟人家急了。啊，你这是针对美国，你这是怎么打压言论自由，是吗？最后卢比奥动手了。他把一些现任和前任的欧盟官员他发了禁止令了，不让人家进入美国。那欧盟一下都怒了，那你要不让他们去，那我们以后也不去了，我们自己就进了，我们不去了不就完了吗？那以后你们也别来了。两边正怄这个气呢，所以说现在欧洲这帮人这次没有跟着去，小泽是自己去啊，当然这次没有上次三月份那么凶险了，这个情况不太一样。那泽连斯基呢做了一下表述，他透露了一些信息，说这次和川普的会晤是公开进行的，整个过程将有摄像机和媒体在场，说具体形式现在还在商定中，但肯定不是闭门进行。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双方有回合有妥协，对吧？为什么不能闭门进行呢？为什么一定要开门呢？让他当着所有的记者，我认为这大概是川普的要求了。川普要把这个当成一场年度大秀嘛，这要上史书的呀。如果这场事儿让他给调停下来啊，那我不管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尽管呢最后没有主持正义让乌克兰丧土失地，但这件事毕竟让我给合下来了，对吧？你看这毕竟啊， 所以说有这种暴露欲的，有这种聚光灯感觉的，那就是川普了。所以说呢，那你怎么办呢？那是咱们就能看到一个完全的现场直播，也行了。那两边的感觉呢？川普呢，在最后一次被堵麦问到的时候，他说这次的和平协议，他说很有可能达成，因为他同时掌握着两边呢，他跟乌克兰这边的呢，全都是曝光的。啊，媒体都在报道，有什么都说什么。他和俄罗斯那边实际上随时都保持着联络，但那边他是不吭声的，那个是不往外报的。但是呢，川普随时知道这边在想什么，他总不至于把这边搞完了，最后到那儿普京一摇脑袋，这不白忙了吗？他两边他同时都在进行啊。那泽连斯基呢，他对最终达成和平协议表示谨慎乐观。他表示由于各方存在着分歧，谈判仍然是困难的，但是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啊，他有两个条件啊，他认为还是有可能的。那说到这是整个这件事的背景，那说到美方呢，也有一些进展和变化。说美乌双方已经就刚才说的啊，20条、18条都达成了一致了。这里边特别重要的是乌克兰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安全保障。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证实，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好把基于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文件提交给参议院来批准。参议院是批条约的，所以说美国这次的承诺要按照小泽他们的要求，要经过国会的批准，要让它正式变成一个法律，也就是变成台湾关系法那样的一个东西，这样人家才放心嘛。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啊，我也不会永远保着你嘛，因为你毕竟不是北约，可能有一个15年啊。那时候乌克兰人一想，那时候普京也死了啊，15年吧，也就大概是这么个状态。那说到乌克兰方面呢，泽连斯基是做了一些透露了，说如果俄罗斯能够接受达成60天的停火协议，因为我那边有公投嘛，他说他愿意把川普的和平蓝图提交给乌克兰进行全民表决、全民公投，就是川普那个缓冲区。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这表明泽连斯基在领土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这和以往乌克兰强硬的不让步的立场截然不同。说泽连斯基可能会面临着国内强烈的反弹。我认为老百姓这边还好说，军人集团不敢。因为这次的战争呢，打出了两个势力，当然呢，总司令是小泽了，他是作为总统吧，但是下边的军队，你想现在扛着国家的就是军队啊，那这帮人的势力也在快速的扩大，他们在整个国家里边不是那种简单的国家军队，他这帮人说话是要算数的，是有他们的话语权的。哦，我们在这儿浴血奋战，守了这么多天，死了那么多人啊，结果你们就这样了，就缓冲区了，干嘛？所以说你得看这帮人的脸色，这帮人现在很要命的。Axios 讲，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结果可能会重塑欧洲的格局，当然也可能会让所有人都颜面扫地。但那最后就崩了嘛，所以说呢，这个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那俄罗斯这边呢，俄罗斯也有表态，他们同意在和平协议达成之前就停火，这个原来是普京不接受的，就是达成和平协议才停，我不能提前停，那现在可以停，允许乌克兰就领土问题进行公民投票，也就是俄罗斯和川普那边都是配合的，只要川普答应，那边基本就答应。为什么？现在川普代表着普京，就这么简单。他说昨天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分别和俄罗斯代表进行了2场会谈，乌沙科夫代表俄方参与了谈判，最后同意了啊，这60天，倒不一定是60天，俄罗斯可能在这方面还要讨价还价，搞一个更短的停火的期限。因为这60天， 那以现在乌克兰的施工能力，那那边龙牙各方面的钢筋水泥的工事又都补起来了，他不是白忙了吗？所以说呢，现在还停啊，这个能够停下来，现在基本也都同意。来吧，整个情况呢给大家介绍完，明天做节目的时候，他既然提前了，那明天有可能我们会知道一部分结果的啊，当然呢我们期待他成功啊。今天的评论呢，很多媒体都认为现在是最接近和平的一次了，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分歧已经变得非常之小，变得一切皆有可能。我今天看到路透、法新都这么说的，认为呢这次可能性非常之高。那说说我本人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尽管我依然不信任川普，我对整件事情还是抱有怀疑，但是从我内心里边，我希望他成功，希望快点结束这场战争。说到乌克兰的未来，不再天天和这个普京这个家伙，这个魔鬼天天和他纠缠，这绝对不是乌克兰人的未来。乌克兰人的未来在欧盟啊，人们要去欧盟打工，然后欧洲的工厂要进入乌克兰，这儿有大量的这个土地田园，有强大的农业，有那么棒的制造业工人，乌克兰的制造业相当可以啊。德国各方面现在经济都走得山穷水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乌克兰是大家一个共同的增长点，所以说大家都希望赶快重建，赶快开始过自己的好日子。尽管呢这次可能按照这个结果合下来会付出 20% 的领土这么一个代价，但是他们也彻底解决了脱俄向欧的问题。原来在乌克兰内部这么多年一直在争论摇摆，一会儿亲俄一会儿亲欧，两边的人原来势力是差不太多的啊，夹在中间选民呢一摇摆，得弄不好亲俄的又赢了，以后再也没有这件事儿了，因为几乎家家死人呐、那么多的孩子妇女老人都没腿了没胳膊了，都给炸成那样了，以后再也没有这种可能了。这个国家彻底挣脱了俄罗斯的魔爪，你要算历史的话真得有几百年上千年了，终于摆脱了俄罗斯这个魔鬼，这也算是一个终极的了结吧。付出了这么大代价，那你说怎么办？你脱身而去让他扒了层皮，那你就忍着呗，那你也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了。所以说我还是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完成啊，希望当乌克兰重建的时候我还能有机会到乌克兰旅游一趟，特别是到那些我们天天嘴里念叨的这些啊名字，到那些城市，到那儿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长什么样啊，这是我非常有这个期待。那说到总结的第二点呢，我就用小泽说的一个圣诞节的一个祝愿啊，把这个作为我的这个评价了。小泽呢在圣诞节他发了这么一段祝愿，他说，亲爱的同胞们，自古以来乌克兰人就相信在圣诞夜上天会打开大门，如果你告诉他们你的梦想，那他一定就会实现。那今天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我们也向所有人许下一个共同的愿望，这个愿望是什么？翻译成中文四个字，愿他死亡。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这么说。哇，这是一个何等这个强烈的一个诅咒。今年乌克兰人圣诞节的全民共同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普京死亡。所以说这也是我的愿望啊，这个魔鬼啊，包括中国的那玩意儿啊，我也盼着他赶快嗝屁，放中国人这一马啊。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我新年的一个愿望啊，帮让这帮坏蛋啊，这有一个算一个，差不多都嗝屁就完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那也能年底了。 年底了，那不是得给美国咱们这一年行不行啊？给来个总结吧。我看有一大川粉呢，他给总结了一些啊，他认为总结的不错。他说这一年我们很好啊。他说呢，你看美国最新季度的经济增长 4.3%， 这事实胜于雄辩。那天呢说到出口啊，因为呢出口进口减少了嘛，等于呢贸易逆差确实是缩小了。啊，这里边呢确实给 GDP 一下增加了 1.36 个点吧，那天有专家给测算过。另外说到美国的，那国内消费也增长了。什么增长了呢？是服务消费增长了。服务消费里边增长细一扒发现是医疗费的服务大幅度上升了，导致了 GDP 往上涨。你这东西对美国老百姓是好事儿是坏事儿？这什么情况？所以说说到呢，这川粉们还得意洋洋，你看我们这 4.3 怎么样？结果呢，这儿有一个美国民调，说你信任美国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吗？包括这经济增长什么的，不信任的有 47%， 信任的是 28%， 这就是川粉了。然后不确定的有 24%， 所以说大部分人都根本不信啊。所以说这个没什么好吹的。另外说到呢，那最新月份的通胀是 2.7%， 对吧？这还不行吗？ 2.7 还不好吗？ 2.7 不好，为什么呢？给大家简单讲讲这个啊。通胀 2.7 什么概念呢？是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又往上涨了 2.7%， 说明物价是持续的上涨。咱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这还专门从专家那儿请教来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2023年卖100，在2024年的时候通胀率是 5%， 就往上加 5%， 那在2024年这东西卖多少钱？卖105，加了5块钱嘛，5%嘛，105。那现在又加了 2.7%， 到2025年这东西卖多少钱了？107.8块，也就是在105的基础上您再搞个 2.7% 上去，再把它加上去。也就是现在美国老百姓拜登为什么选输啊？不就是因为通胀吗？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对吧？因为通胀，因为那个边境大开，因为整个治安下降，非法移民啊，乌泱乌泱的，再加上天天啊，这关心人家那个什么觉醒文化，什么变性，这天天整那事儿，通胀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结果现在呢，你川普不但没有把通胀打下来，结果在原来本来就诟病拜登的那个物价的基础上，又涨了 2.7%， 你这受得了受不了？然后这还是客气的啊，到一转年等这两节一过，一感恩一个圣诞，这两个节大家都促销嘛，都拼命的卖库存，等一过了一月份以后啊，真实的样貌就出来了。然后说到关税收入2350亿，嗨，那是美国老百姓的爱国税，那个是老百姓交的。然后说到全国的汽油价格啊，跌到了 2.85 美元，那是人家沙特增产，跟你们家老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然后说到犯罪率历史以来单年下降最大，谋杀率下降 20%， 汽车盗窃下降什么的等等都下降，嗨，那也没多大意思。为什么呢？简单讲，这是和之前比，那是和疫情后的那个暴力高峰相比。你要是和疫情前正常的什么2019年什么的等等，现在的谋杀率整个的治安还是不行啊。当然确实川普在这方面是有一定成绩的，很多老百姓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体感，这一点必须是肯定的。然后说到呢，有250万啊这个强制移民给赶出去了。哪来的250万？真正被轰走的，被政府强制抓走的是62.2万人。还不如拜登时期呢，拜登一年抓的都比这个人多，当然他放下来的人更多了。实际上剩下的人啊，190多万、80多万人，人家是自己走的。另外呢，说整个政府公务员小政府嘛，减员20万，结果呢，联邦外包合同工倒加20万， 然后说贸易逆差收窄下降了 50%， 其实这也没什么意思啊。整个呢，美国老百姓因为物价的问题买不起这些高昂的进口货了，所以说呢导致进口的量大幅度下降，老百姓消费不起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川粉你不过日子吗？你是那 10% 的富人吗？你不是，我看也是一普通的工薪阶层吗？就跟你我一样，咱俩不都做自媒体的吗？咱俩都打工的，您至于这个啊，这个清高到这么一个程度，站在统治阶层的角度开始说话了，不管天下苍生了吗？我也弄不清楚啊。说到这一年呢，老实讲啊，老百姓的体感不好。下边说说政治，哎，这个算总账的时候也来了。共和党控制的众院和参院今年仅仅通过了38项法案，是1989年以来任何一个任期里边一年通过的法案数量最少的一年，等于众议院的投票结果创下了历史的新低，仅仅为共和党在2017年就川普第一任期投票结果的，就是通过法案结果的一半。那你说这约翰逊一天到晚的你干嘛呢？你在这忙什么呢？你才通过了30多个法案。那马克党那主将 Loomer 那位女马克就痛斥啊，说我们让共和党人掌控了众院、参院和白宫，是为了让他们兑现大规模驱逐出境、大幅削减开支、大幅削减政府预算、维护选举公正、清除华盛顿的腐败势力、兑现所有美国优先的承诺。结果呢？你们干嘛呢？这女马克都急了啊，那都很愤怒了。来，下边说说川普。川普呢发了一个帖子，我看今天很多媒体都在转载。其实呢年底嘛，新闻比较淡啊，也没别的说的了，全转他这个。他说又发现了100万页关于爱波斯坦档案的资料。说司法部呢现在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一场由民主党炮制的骗局上。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这种行为，转而调查选举舞弊等案件呢？说和爱泼斯坦勾结的是民主党人而不是共和党人，公布所有人的名字让他们蒙羞，然后我们该忙我们的为国家服务。说这就是一场政治迫害。又发现了100万页，那这家伙 FBI 又得加班，那过年还别过了，还得涂名字去，你这东西怎么弄啊？前一阵公布的那些档案涂不干净，在里边找到了600多个川普，到处都是，还是没弄干净。这才公布了多少啊？这才公布了几个 GB 啊？200多个 GB 呢？所以说这慢慢来吧。那是民主党人的骗局吗？是你承诺要解密爱泼斯坦档案的呀？原来民主党在拜登任期各方面没人提这事儿，是他自己在造势大会上提的呀。而且这次的公开所有的这些档案，所有的共和党人全都投票支持了。难道你忘了前一阵众参两院的投票了吗？大家都支持了，那怎么是民主党的骗局呢？你共和党不也支持了吗？所以说你看呢，川普在圣诞节那一天，本来说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以往啊，包括新西兰总理、澳洲总理啊、加拿大总理等等，所有英国首相等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哎，都是喜庆的，给大家圣诞节嘛，啊，做新年的祝愿，希望大家团结，希望大家一块儿努力啊，这个呢，照顾这些弱势等等，有很多人都专门跑到那，我们这儿都有招待那个啊街友啊、流浪汉呐、啊、什么等等，支着大棚，就在我们这儿王子码头。那每年都有啊，那个大的基金会他们有众多的志愿者啊，在里边给大家提供免费的圣诞大餐，市长都要去的，总理什么的有的时候去啊，不一定都去了，到那儿去亲自给大家来发饭啊，大家呢一块儿过一个圣诞节，是这么个状态。结果有一次有导游把一团中国游客，因为那儿吃免费大餐嘛，也没见过这个场面啊，再加上又赚便宜，占小便宜，对吧？又在那儿吃免费的，哎，他们进去跑那儿吃去了，最后被人家记者给抓起来了，抓拍，最后 造成了一次轩然大波。人家是给流浪汉的，给鳏寡孤独这些弱势群体的，您跑游客跑这儿吃什么嘞？这当时还惹了那么个事儿呢。本来圣诞节大家都是这么过的，结果川普在这一天，好家伙，发了是六个帖还是七个帖，就一直在骂，用那些大写字母发布了一些疯狂的帖子，在那儿咆哮怒吼，骂左派是人渣，纽约时报是人渣，下命令轰炸尼日利亚的 ISIS 主义人渣，反正都是人渣啊！他那天就不是怎么了，跟这就干上了。你就说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原来我给大家说过，在感恩节那天，那也是一个非常，本来是一个家庭节，是非常温暖，很多游子回老家，好家伙，开一两天的车往家跑，最后到家大家一块热热乎乎吃顿饭，吃烤鸡，多好啊！结果你看川普的那一天也是骂了一天，然后在这儿呢又发六七个帖子，你就看他那些，这个人呢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心理不健康、心理变态扭曲的一个问题了。你要看他整个在圣诞节里搞的这些东西，这哪像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展现给世人的样貌？这是你该干的事儿吗？这已经是一个精神病人了，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有一位美联社记者，我平时关注的呢，他写了这么一段话，说川普的支持率正在暴跌，我们现在甚至在传统共和党占优势的地方新闻中也看到了这种影响。当近 70% 的美国民众不认可川普的经济政策时，这种不满情绪便以抗议、公开评论和社区行动的形式爆发出来，就连曾经给川普压倒性支持的地方也开始出现了民众不满的迹象，人们逐渐意识到他的精神状态正在恶化，他一直在喋喋不休的咆哮，以及围绕爱泼斯坦丑闻、外交政策威胁以及医保延期受阻等一系列混乱的事件，这些在老百姓来说，在民众来说都是大问题，他们正在不断的累积，全美各地的民众都感到忍无可忍。这位记者最后写，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幻灭感蔓延速度远超任何人认知的时代。就没想到这东西兴起来啊，麻杆运动，最后现在的这场幻灭，整个它的速度和蔓延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认知，很快这东西就溃败了，就烂掉了。这是他写的啊，我同意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那中国外交部宣布对10个人和20美国国防公司实施制裁，这里边包括波音公司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子公司，来回应美国对台军售。波音公司现在大概我看得有10+子公司被中国制裁了，而且被反复制裁。你看雷神公司那天我简单数了一下，大概被制裁了4了，他是忘了他是怎么着，反正一次一次点雷神的名啊。说整个这次的制裁呢，包括冻结在中国的资产，禁止中国公民和组织与这些资产进行任何的商业往来。这里边都有谁呢？有波音公司，刚才说那子公司啊，并不是它的母公司，另外还有那个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这是个很有名的，还有这家 L3 Harris 公司，还有这谁呢？ Andrew 公司，还有一个 Winter 公司，这都是大家伙啊，我念的可能不准确。我看路透社的记者包括很多记者也都奇怪，说这些企业在中国并没有资产，也几乎没有和中国的商业往来，人家人也不去中国呀。就说他制裁了还有10高管嘛，那些高管也没有说非要去中国呀。说你这些制裁不就是假动作吗？不就是表面作秀吗？这些制裁有什么意义啊？ 我也不知道这些记者是年底了小编值班还是怎么着啊，整个的这个见识我认为是太不了解里边的情况了，是不应该的啊。中共渗了这么多天，你看川普他们公布了那个111个亿啊给台湾的大军购，公布了那个以后，中共沉了大概得有一个礼拜，到现在人家精心炮制了一个20个的国防公司的名单，他们认为是假动作，我也不知道这帮人这活儿还干不干啊。其实说到以前的制裁，我们以前也这么认为，你这不是瞎捣乱吗？但我们知道了，在今年4月4号以后发生的事儿，川普4月2号举的大板子，中共4月4号就公布了他关于稀土限制的规定。当然到了10月9号那次就更明显了，那个现在已经取消了啊，现在说的就是4月4号那一版，人家可没取消。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认为是假动作假招子，现在就不这么认为了。为什么？在这一版的限制规定里边明确说了，只要上了中国的黑名单，上了中国的制裁名单，稀土一律彻底断供。只要你上了，彻底断供。现在这就是美国军工企业困难的处境。不是说假动作啊，这只要一列黑名单，那边稀土断供自动生效。那咱们就说说，那这有他们用稀土吗？咱们看看啊，说波音公司的这家，你用吗？那当然他得用了。他那子公司做军用飞机的，他能不用吗？那他的发动机啊各方面都要用稀土的永磁铁相关元件都要用啊，对波音这家子公司来讲是致命的。另外对格鲁曼呢他也要命啊，他干嘛的？他是做军用舰载系统，做雷达，做导弹，做无人机，做航电的。那完，雷达、导引系统、精密电子，所有这些东西严重依赖稀土材料，还是高端的，把格鲁曼就给趴下了。然后那 L3 Harris 他是做军用通信、导航、电子战、雷达系统，完用的是很多的，他也是严重依赖的。那个 Andrew、哦、我这念的不准了，他是干嘛的呢？他为什么这次治他呢？他跟台湾的合作是非常多的。他做什么的？做无人系统的，做无人机反无人机系统，他是做这个的。那在无人机系统里边，那稀土太重要了啊，这一点也是没辙。那个 Venter， 那他也是整个的军用供应链，做导弹的，做这玩意儿的也是有啊。所以说他在里边涉及到电机、精密电子也是严重依赖的。所以说你在那儿给了一个111亿的一个大单，那这边一定要憋一个大宝，我要打回去，而且这两件事一定要相匹配，他得对得上茬。你给我这么大的一个伤害，那我给你的伤害也要差不多等量齐观。所以说人家精心拉了这么一个单子，一举中地，谁也别跑。所以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下了重手的，这只有行内人他们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前一阵为什么川普对中国一再的放软，他受到了军工集团巨大的压力，因为汽车通用什么的，他们的福特他们都拿到许可证了，那个稀土他们都有了，可是军用的到现在也没给。川普呢就有点怒了啊，那好，我就干脆吧，那大豆你也没好好买，我一下给把大军购，我打打台湾牌吧。结果中共现在，那我就更卡你的脖子，我奔死了卡。那这件事实际上在里边的暗斗是螺旋性在一直升级。那川普你怎么办？那对台湾我再给，那我弄不好给更厉害的。那甚至那后边的潜力大了去了，最高潜力 F-35， 那给顶级战机，那可能性都有了，那个他是那太遥远了啊，但他还有更多升级的空间。所以说这一次呢两边都有点动肝火了，这边呢你掏我的心窝子，我也捅你的肺管子，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20家，那加上以前的呢，加上以前就多了。 那小公司咱们就不说了，那个四大，洛克马丁希德，这是美国头把吧，雷神、波音，其他子公司通用，就这四大。您查那黑名单里边，雷神就上过四回了，这就反复都在黑名单里了，所以说这都不该。所以说看了川普最近的这些举动，确实是让人感觉到很难理解。你一开始算清楚了吗？你想好了自己后来的代价和结果了吗？你又没整明白，然后你就很莽撞的把那111个亿军购就给了，给完了以后现在这一拳回来了，你接得住接不住，你扛得住扛不住，你一开始想明白了没有，做好了兵棋推演了没有？现在呢我有点弄不太明白啊，现在人家这儿整回来了，我就看你怎么应啊。这事儿说到呢，我看路透社今天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川普呢宣布把中国芯片的那个新关税不一口气推到了2027年的6月了吗，给中国一个18个月的宝贵的黄金期。中国15计划那不是头一年就要往里边砸多少千亿，彭博不是报道过吗，又要大炼芯片又要搞这个呀，然后他又给了人家18个月的黄金缓冲期。为什么呢？本来这个关税是一年前拜登政府就准备征收的，而且是已经征收了第一期的 50%， 这个关税是正在实行的，让川普给停了，然后还延期了。如果它不存在的话，就不存在延期这个说法，这个东西它已经在了，拜登原来就干了，他给停然后有延期，是这么一个逻辑啊。为什么推迟？后来商务部长直接就讲了，就是因为保证稀土的供应链，换一句话说就是被卡着脖子的嘛，那没办法呀。所以说在这边呢，一个是英伟达 H200 给了，另外呢我又给你18个月怎么样，那还不放，你那边又给台湾来了个大军购，然后这边呢你又同时给了他18个月，这两件事同时进行，你告诉我的逻辑是什么？那你要跟他要稀土，那你就别给台湾这个大军购，你就直接放他这18个月黄金缓冲区啊。习近平呢可能一看这差不多了，那就给了呗，那件事你就别干了。那你又吓唬了他一下，然后这边又怂了一下，我就不理解这什么战术。当然这算不上什么战略了，现在战略肯定就卡着脖子，那么这还谈什么战略？这两招同时弄，是草台班子各干各的呢，还是这什么套路？我实在是弄不明白。你这边又认怂了，那边呢又玩了把狠的，这什么关系？我是弄不懂啊，这我弄不懂。这是我估计习近平他们也没弄懂，咱们先就往上比划吧。所以说下一步这件事呢，这变成了一个新的线索，新年我们要盯着这个线索，那怎么办啊？美国的军工集团的暗使劲儿这个案例我们一直都能感觉得到，川普一直在整个的贸易战上退却，主要是军工集团现在给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那你现在这两件事儿，也有可能哪天突然宣布那111个亿推迟了不给了，嚯，那可是垮塌了，那一下这脸就没法要了。那就这两件事儿，我不知道他怎么了啊，这怎么会同时进行，这有点太奇怪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呢是多位参与对华事务的国会议员啊，他们最近呢是搞了一些年底的讨论论坛，然后呢有超过20多名议员参与了整个这次的活动啊。这里边谈到了北京是不是会兑现承诺减少芬太尼了啊，包括美国农产品啊，包括在稀土问题上大家都做了很多各方面的讨论啊。最后有专家呢把这个20多个议员的大致的观点给总结了4个点，也就是有4个可能的导火索在2026年会引爆美中关系的新一轮的破裂。 那这四个呢，这不是我说的啊，就推荐给大家，咱们参考，咱们看看议员们是怎么说的。第一个就是大豆，他说现在大豆呢，习近平承诺，白宫讲的，这议员们说的跟我原来印象的是完全一致的。白宫称，习近平承诺在11到12月采购1200万吨美国大豆，但实际完成量远低于预期，说的是在今年年底之前。那后来一看人家也没买呀，那怎么办呢？贝森特偷换概念，他给让了两个月，他说这事儿实际上是二月底。那议员们这儿都记着呢，这不能说我当初记错了啊，这你当初就这么说的呀，就一直在替中共在圆这件事儿，人家就是没买，就是没有买这么多啊。那现在二月八二十八号咱们就看着吧，那到那时候你还这1200万吨还没完成，那估计就炸了。那新一年美国农民这种还是不种啊，这大豆二月份就开春了，那怎么办啊？这事儿这怎么弄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如果要爆了的话，那川普这是要命的，这跟他的中期选举啊，跟他的农业州现在这都是息息相关的。然后下边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了。台湾问题呢，明显两边现在在打台湾牌。现在关于刚才说的稀土问题啊，包括说的军工企业的问题啊，各方面的问题啊，当然111亿军工企业是挣了点钱了，但是你不让我弄到稀土，我后边的买卖没法做了，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所以说说到各方面的压力，那明年的台湾牌双方会打得甚响，台湾夹在中间是考验赖清德啊整个水准的一个时刻到了。这里边内部又郑丽文要去中国去拜习近平啊等等，大家又去忙这些事儿啊，所以说明年台湾是一个重点的一个观察点，所以说这一点台湾问题明年两边可能有爆的可能。第三呢，说这个稀土啊，这是成为武器了，但是2026年你这老打这武器，你赖不赖啊？一直给大家讲中共还一张牌，一直人家还没用呢，因为打到那个的时候，那是杀招，那就是药品前提，整个药品的原材料80%以上近90%都在中国的，都由中国控制的，美国约80%的活性药物成分依赖中国供应，一旦中国关闸，美国的基础药品供应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是国家安全问题。为什么现在不动？因为这太伤人了，你要是让美国人没药吃，那美国人就跟你拼了，那你以后还想不想过了？所以说这个呢，他现在还没用，那2026年双方打到激烈的时候，这个就不好说了，所以说这个不好说了啊。另外呢，说到中国的军事力量的扩张，那这里边的点就多了，那南海了，东海啊，台海，那他肯定明年还是扩张的态势嘛。那整个在印太力量平衡的直接挑战，他说那在这方面呢，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就会点爆整个的中美关系。所以说这四个点我基本都认可啊，这在我过两天就要总结的十大展望里边，这也就这四个点了。大豆呢，这还算小的事儿了。无非就是他说到打仗，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周边，就是你原来还没有东海，不涉及到日本，现在呢连日本都卷进来了，所以说东海、南海、台海这未来都是事儿。另外呢，明年的贸易战我认为不但停不下来，恐怕双方还要往下加剧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是议会总结的四个点，我认为还可以了。来吧，咱们抓紧时间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点呢，因为好几天没上班没干活啊，咱们综述一下吧。圣诞节有墙内的好几位朋友呢都给我发了一些照片，我仔细的看了看，感觉还是比较强烈的啊。上海大概中国是不是那就是中国的首善之区了，中国未来文明最后的这点火种现在看就在上海了， 拿什么来体现对现代文明的态度？就看这一个圣诞节，上海还是保住了中国这个国家那点现代气息的脸面，还是保住了圣诞节的气氛。所以说未来啊，首都奔上海搬，别老奔西北搬，你要搬这边你就掉到那皇城根里了，又掉到那乱七八糟里边了，那什么几千年的什么封建余孽封建包袱又掉这里边了。以后这国家首都奔海边搬，要不上珠三，要不上长三啊，你要不然这国家好不了，就在这儿。上海今年还真不错，和上海相比，北京这不也弟兄给我发照片吗？你看北京就长安街那边那大教堂啊等等，西什库那边他也不让人进，我估计他是人家的自己的教徒会有旁边的小门自己进，他门口那个能走车的大门全关着呢，而且外边都有那个，你不能说是武警吧，反正就有人在那把守，装了好多的铁栅栏啊，有警察在那戒备，那人们小姑娘只能离着远远的，拿后边的教堂人家打扮的挺漂亮啊，做背景照张相，至于的吗？你让孩子们进去看看灯，原来我记着西什库教堂啊，还有那个东单那边那个教堂，是树上好像都挂的都是灯，你要让老百姓进，人家那里边布置的特别好啊，进去以后教堂里面各方面人家弄得灯火辉煌，人是人家大节嘛，所以说呢人家是有那个气氛的，好今天连人进都不让进，我估计人家本教堂的教众他还是不能拦着的，那走别的小门呗，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圣诞节就完了。然后现在又发通知，通知民众包括很多的热门商圈不让搞跨年倒数了。广州这不是也发通知了吗？12月26号那通知在网上现在都有，31号晚上什么北京路东山口广州塔原来都多热门，花城广场这不是都热门的，这些珠江边上的这些热点地区不让倒数了，就是不让你聚集了嘛，陕西河南啊很多地方都不让倒数了，不让过圣诞节，就让这些商家无路可走了，你又不让倒数了，你这儿呢又不让，因为他这儿有跨年对吧，因为知道大家都会聚到这儿，那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嘛，人家那些摊贩们人家才来嘛，人家在这儿办大型夜市，然后大家一块儿啊十几万人二十几万人大家一块儿倒数，孩子们嗨皮一下过个年多好啊，大家也能做生意，圣诞节你就不让过，然后呢跨年倒数你又不让过，那这消费怎么刺激啊，这消费怎么弄啊，你让在商圈里的这些买卖你让人活还是不活呀、啊、有很多什么跨年的音乐会啊什么的都不让办了，广州啊什么的等等很多地方任何跨年活动都没有了，原来都是有一些演唱会有一些什么纪念活动的全不让办了，当然这里边没说到上海，我估计上海还会啊这给人们留点一点希望，那江边上对吧，那还是得倒数去啊，尽管前几年还出了那么档子事儿嘛，我认为上海人家该干嘛干嘛。哎这其他地方要不是你是说这国家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反正就是不让你痛快了啊，天天呢神神鬼鬼的。啊，天天呢，那满肚子的不安全感，也不是都怕人家干嘛，反正就心里就是不踏实了。然后说到博物馆这件事儿呢，嚯，这南京博物馆又露脸了，也不是让谁给发现了，那儿有一大金疙瘩，18斤重的一个金疙瘩啊，西汉的一个金兽。也不是让大家仔细的一扒拉那照片一看，那屁股那儿怎么掉漆皮儿？一看这怎么回事儿？这是纯金99%的一个大金疙瘩，从西汉到现在这得多少年了？这得好一两千年了。最后呢，纯金的几乎，他那儿怎么会有一块黑斑，有一块什么绿色的斑点？是这怎么回事儿？是不是也给倒换了？然后上面刷的金漆皮儿。时间久了漆皮爆了，最后里边本相露出来了， 最后让人家这一报呢，那当然也有人就讲了，这时间长，这弄不好氧化了，或者是怎么样，对吧？原来和青铜器在一起沾上点青铜，这也是很正常的嘛。所以说本来还有网友替他们圆，结果南京博物馆自己的一个动作呢，让这事儿彻底圆不上了。经过大家一曝光，结果南京博物馆呢正式确认，这件西汉的金兽，这小怪物已经从展厅撤下，短期内不会再次对外展出了。你没鬼，你撤它干嘛呀？你认为那些上面的斑点都是因为氧化，都是因为年代久远，正常的现象？那你这是怎么回事？你干嘛为什么撤展了？然后就短期内不会再跟大家见面了。然后说那为什么呢？他讲呢，这镇院之宝嘛，然后呢都有定期轮换制度，所以说这在我们轮换的范围之内啊，以后就不会，暂时不会出现了。你要不撤这事儿呢，可能确实是大家疑神疑鬼啊，无限联想。你这一撤，这倒有事儿了。结果这一出事儿，现在什么陕西博物馆，还有什么天龙山，什么内蒙古、重庆、上博，哎呀，这多了，这加起来得有好几十家博物馆，现在都宣布闭馆公告。为什么？自己查吧。有很多朋友讲啊，大家注意，这仓库就快着火了，就快出事儿了。几十家国内的博物馆现在都闭馆。内部开始自查了。原来我跟大家讲啊，从一开始的古文物，从毛泽东带头，康生亲自下手啊，江青他们在里边找那些金表啊什么的，在里边捡便宜，这多了去了。陈伯达呀，什么张春桥啊什么的，那帮人他们都拿过啊，在里边，那里边拿什么拓铁什么的，那他们都拿过。他们的书法好像还都不错啊，都好这个嘛，都占过这里边的便宜。那你有这帮人带头，下边的各省市的那方面找当地博物馆啊，都拿着。您查故宫博物院出现盗换事件，您自己查，我认为至少就，我记忆里就有四次了，这是破了案的，剩下的都没法看到。那下边这些博物馆，原来我跟大家讲了，所谓的国家财产就是由他们完全来进行处置了，就变成了躲在国家牌位后边的这个特殊利益阶层，上层阶层就变成了他们的财产了。外边对你展现的是国家财产，后边的这几位啊，这都是我们的啊，这都是我们家的。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啊，这非常正常。这才几十家博物馆，我认为后边大家都会自查。那会公布吗？不会，因为他不愿意把这个民族文化自豪感，你现在剩的啊，等于这文物只有在外国博物馆才是一种幸运啊，人家才幸存了下来，在中国博物馆里全他妈的刷着金漆的，最后时间一长都爆皮了，都这玩意儿，那整个的民族自豪感不就崩了吗？啊，所以说呢，这套啊，这都是这玩意儿了。来吧，简单说两句经济。嚯，今天时间啊，咱们抓紧。统计局最新规定，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月份的利润同比下降了 13.1%， 和去年相比，去年呢就不好，和去年相比下降了 13.1%， 10月份呢下降了 5.5%， 大幅在扩大。也就是什么呢？关键是制造业，这都是规模以上2000万以上企业嘛。那个 PPI， 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批发价在持续的下跌。企业呢，说是反内卷嘛，结果现在你的利润下跌，说明你们在干嘛？还在互相在厮杀，还在互相的内卷，在降价。没办法啊。消化过剩产能导致出口价格环比下降了 2.2%， 出口是增加的，怎么在走量不走价？因为国内大量的东西卖不出去嘛，最后这些东西都走外边，然后就拼命的降价啊。实际上 挣了点外汇，这些企业实际上根本就不挣钱。另外呢，央行结构性的汇率政策也使人民币对非美货币贬值，对美元好像还升值，对非美货币贬值，进一步压缩了利润。因为你对美国的出口现在是在降低的，你对非美国家的出口在增加，结果呢，你这汇率你这什么情况？所以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到这儿就可以总结，2026年将是中国进入深度通缩、重度通缩的元年，今年是中度，明年就变成重度了。现在这个是经过美化了以后的数据，把实话都说了，中国整个的大通缩正式发威。过去呢，是哪位中国的哪个财政部长说的，我不能瞎说名字啊。他一直讲过说通缩啊，说滞胀，包括说到通缩，他认为这非常厉害，他把这个叫经济癌症。明年就是出现恶化的一年，是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月利润同比陡然下降 13.1%， 一年最大跌幅，等于把这一年的利润的增幅全给抹了去了。说到通缩这个死亡螺旋，给大家讲过太多次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是教科书上都有的啊。物价下跌，习近平还讲物价下跌不是好事吗？别忙，还有后边呢。物价下跌，消费者推迟消费，企业利润下降，是物价下跌。为什么呀？老百姓需求不旺嘛，他不买嘛，他才下跌嘛。然后老百姓消费者推迟消费嘛，我现在不需要，我就买生活必需品，其他的根本不买。你都不买，那企业利润就下降，那企业怎么办呢？就裁员减薪。那老百姓的收入，那工作收入都下降，那他的需求就进一步的萎缩，然后就没人买，物价进一步下降，导致经济陷入停滞，甚至是进入大的衰退。最终企业利润下降，那都不挣钱嘛，最后就导致倒闭，债务负担加重，社会的预期悲观，经济活动被彻底冻结，正式进入到一种经济的慢性自杀状态。所以说呢，这种通缩过去也有一种说法叫死亡通缩，或者叫死亡螺旋，就是这么一种状态。现在呢，中国过去这二三十年吧，盖了30亿人住的房子，盖了够20-30亿人使用的高铁、地铁、机场、高速公路、电厂、学校、幼儿园。你现在没有人口了，这些学校、幼儿园这些玩意儿，你要它干嘛呀？那你现在没有这么多孩子了，没有这么多年轻人了，无以为继了，那前面的这些东西它都是需要维护的呀，谁来给你创造这些劳动价值呢？所以说整个人口的通缩、经济的通缩，这两条双螺旋集体进入死亡螺旋，在历史上还真没有走出来的，这东西还真够厉害的啊。来吧，最后哎呀，时间花几分钟吧，咱们简单说吧，说说中国人自己的，还有人说中国人自己的圣诞节，对不起了，别糟蹋这仨字儿了，你配不上，那叫魔诞节啊。12月26号半夜，毛泽东诞辰132周年，毛泽东广场在韶山冲人山人海，有朋友给我发来的现场的视频画面啊，他很明确嘱咐我不许在节目里用啊，要不然知道是我，国内的都小心啊，这我能理解了。说到在这边呢，老百姓包括很多年轻人都追这件事儿，追毛泽东啊。相对于民众的热情，当局的态度是相对冷淡的。我看也有朋友讲呢，说他们在上边发，在微信啊、小红书啊等等发布了一些对毛泽东诞辰的纪念文章，或者是写一段话，结果平台都不让过。后来呢，就把毛泽东、毛主席这些都名字都给去了。后来他们就跟前两年一样，改成教员，哎，就过了。毛泽东的像不许过，他不让你过。那最后怎么办呢？把它变成一个剪影，就是一黑影。那模样一看呢，
有人说像赖清德，他相当于毛泽东年轻时候的啊那画面，当然有一剪影拎着那个雨伞，那就是他嘛。啊，所以说呢，哎，这个能过。毛泽东的正式的那个模样，年轻的时候那个那都不让过啊。所以说中共还是控制这件事儿。为什么说是魔弹节？整个咱们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啊。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整死的中国人，迫害致死的中国人，导致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现在只能说一个大概数，4000万到8000万人。27年，他杀人直到他死了才停止，才停止。大家查查，咱们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张志新的，对吧？我们都知道有叫玉罗克的，大家查查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才被枪毙的，什么时候才死的，都是在他之后，毛远新他们还在杀人的。所以说，说到这儿呢，你说他这一生啊，就这么一个东西啊，还有人现在这么去纪念他，为什么呢？说到那些渔夫渔妇，那我们就不说他了。那些人呢，那你他长得像人了，类人，那你跟他着什么急呀？说到原来被他祸害过的那些脑残余孽，那些人还是他忠实的毛教的信徒，那我们也不说他了。你别看那虐他千百遍啊，他爱这教主永不变，那你就没办法了，那是脑残了。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年轻人。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我看到有媒体统计啊，中国的这些媒体统计说，在知乎上有近 90% 的年轻人是崇拜这个教员的。在清华的图书馆，毛选的借阅率从2021年到现在一直是第一，从2021年到现在一直是第一，年年第一。韶山上韶山的整个年轻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统计的，也可能是瞎掰的啊。他们认为年轻人90后00后的占 32%， 怎么统计的我不是太清楚，但是看我朋友拍的那个照片，满眼望去全是年轻人，年轻人应该是占多的，1/3都是年轻人。我大概查了一下啊，现在呢确实是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开始读毛选。人民出版社呢，它毛选的销售量那比以前都是多了10几倍几十倍之多，卖的是很多的。在微博上，包括在一些等等的这个毛选的 B 站，有毛选朗读，还有这样的节目呢啊，收听率都是排在前面。在各大学的借阅榜上，我查了一下，那都是很多的。在京东啊什么这些地方，毛选卖的也是不错的。说到对这个教员，那年轻人，你不知道他干死了4000万8000万人吗？你不知道他发动了那么多运动进行权力斗争，然后呢把国家搞得精穷。你像我这小时候呢，我们在北京还能吃着点什么，你看我们太太原来他们在啊省里边，在下边，那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就忘了那些日子了吗？那这现在这帮年轻人，你们有电脑，你们能动动手指查查，那些东西也不难找，在百度上按说也都有，你们怎么了你们？后来在这里边呢，我就和墙内给我发照片这位朋友我就谈了，我就想了想啊，他们到底在崇拜，他们到底拜的是哪个毛泽东呢？他们到底拜的是庐山会议之后的那个毛泽东啊，天天神神鬼鬼回去宫里去看资治通鉴玩女人，然后天天就弄着一帮人就在那儿整这个杀那个斗这个批那个，一天到晚琢磨阴谋诡计，胡耀邦不讲过吗？天天他带人到那个毛泽东故居，到那个卧室里边就看了吗？他天天猫在这儿，天天琢磨着怎么收拾我们啊！ 啊，这国家能好吗？你们到底是拜的这个毛泽东吗？目前看啊，给我的观感，包括我在现场那位朋友的观感，好像还真不是。这帮年轻人，他们拜的是年轻时候的毛泽东，拜的是你比如说1945年之前的，或者是1949年之前的那个毛泽东，甚至是年轻时候的毛泽东。毛泽东有很多的样貌啊，他在不同阶段，我相信当年他也曾经有热血有理想过，但是随着离权谋越来越接近，离权力各方面啊，这个人的一次一次的蜕变，一次一次的质变，年轻人们在多个毛泽东里边，他们可能选择的是他们拜这一段。这是我对这件事儿，可能我是比较善意的理解了，比较善意的理解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我们能知道，管制的太严酷了，压制的太沉重了。年轻人在当年毛泽东的那书里边，毛泽东选集五卷，原来是四卷，一二卷我还是原来是读过的，就特别是在一二卷里面，年轻人的共鸣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这帮躺平的这帮年轻人，天天这也不求上进的这么一帮人，愿意花时间去读这个毛选呢？这帮人还不能算是小粉红，小粉红是学习思想，那是维稳的书，毛选可是挑动人造反的书。说到当年亚非拉那帮游击队的反贼们到了中国来，都在学毛选，学游击战，学这些玩意儿啊，学论持久战，到中国来接受毛思想的训练，这是个煽动造反的宝典啊！毛选的前几有几篇文章特别明显，所以说是有很多人现在重读毛选，说明整个社会正在固化，已经退化到了当年年轻时候的毛泽东批判的那个时代。人们对什么996这样的资本压迫，对上层的特权，对人们言行举止全面的监控和管制，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毛泽东当年说的很多话放在今天正合适，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让人们对革命再次产生了兴趣。有很多人一提革命就是文革，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啊！你不能说年轻人现在蠢蠢欲动，你们要搞文革吗？不是这样的。文革是什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是以革命的名义，由毛泽东发动并操纵的一场政治清洗和社会动员运动。他要重塑权力结构，消灭现实的政治对手，潜在的政治对手，同时通过群众斗群众来维持个人权威。年轻人愿意跟他干这个去吗？现在，而且文革是由上边发动的，现在习近平愿意发动革命吗？这事儿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儿是不存在的。所以说现在孩子们要的是革命而不是文革，这个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所以说年轻人们读毛泽东的书，现在跑到那儿去拜这位毛泽东，他是拜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是那一段。那你说你干嘛非拜他呀？那么多人你干嘛不拜个别人呢？说到这儿啊，我也是扼腕叹息，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个公知，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对中国社会无论是剖析还是批判性能够达到毛泽东当年那种水准。你让这帮人不看毛选，你说看谁呀？您给推荐一位，那你说现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儿呢，怎么回事？你给我剖析一下，下一步你的解方是什么？你要怎么做？你给大家说说。没有，大部分公知都流于一些自由民主啊等等的一些表面，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又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你说的都不在点子上，不能打动人，你让这帮孩子去干嘛呢？ 他不拜他去，他那儿这人啊，那当然打破了一个旧世界，把中国人的智库从那里边啊解放了出来啊，当然这他们的叙事了。所以说这帮人崇拜的是这样的一个英雄啊，但你要说后边那个已经腐朽成那德行了，带着一帮小丫头跑河里游泳去，就那么个烂货，你说这帮年轻人倒未必崇拜这么个玩意儿。关键对他年轻那时候的那种很多人还是非常崇拜。很多人公知是批判这些年轻人，一看啊又去看毛选，又去拜这个魔鬼。我认为这事儿呢，作为很多从事文化和思想工作的这些作者们啊，这些文化人们，我认为大家都得脸红。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干不过人家老毛。读你的书啊，你有吗？所以说说这个还是没辙。说到这儿呢，我认为现在甚至有很多的所谓民运人士，甚至是公知，有空的话能不能也把当年的毛选拿出来大概翻那么一番，你看看当时这个家伙是如何解构剖析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然后他当时拿出来的这种煽动性的语言和主张，他的解读的答案啊，解决问题的答案都在哪儿？他是怎么当时把那一代中国人煽乎的晕头晕脑热血沸腾的？我认为那里边也有东西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未来从事中国民主运动或者是从事中国转型运动的人，大概也得跟着年轻人们一道读读当年的那个毛选，当然是批判的读啊，就跟看金瓶梅的那个态度在欣赏还有批判，这都得有啊。所以说呢，还得在里边学学怎么人家那个造反宝典它就能流传至今，然后隔这么长时间能够产生这种巨大的回响，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我认为中国年轻人去拜毛泽东，大家还得我认为咱们还得仔细的看，而人家拜的是那个时间段的毛泽东，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一个评判了。对到三六条说拜毛这件事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我党骑虎难下，是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因为我党非常清楚年轻人们拜的是哪个毛泽东，他们非常清楚啊，他们孩子们在里边在学东西，这个是非常明白的啊。这是谁呢？上海，谢谢您的支持，谢谢大康这一年来的辛苦工作，每晚睡觉前必听的一档自媒体节目，我非常的荣幸啊，也非常的感动啊，谢谢您啊。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大康大康永远健康，这本来是我做这新年的去年的一个愿望，你说今年不能得病，结果就这一点小恙啊，把我这事儿给撂倒了。当然呢，把体重的目标达成了，两个目标都实现了，这不算病啊，是谢谢鲁大哥了啊。所以说呢，2025年大康有没有得病而且减重成功，谢谢您。Turbo 说现在墙内全民找茬博物馆，这是一种借题发挥了，就跟当年呢全民，你包括原来程鹏啊等等一帮写手跟那足球干，你事实上你仔细想，大家说的是足球吗？抨击的不是整个的中国的制度和体制吗？他是在借足球这件能够让说的事儿啊，举一反三，指桑骂槐啊，这他在干那件事儿。实际上那么多文化人，当时郑也夫先生一大帮人都在那儿天天骂足球，是说足球了吗？这次也一样，你说大家是在说博物馆的吗？怼怼徐啊，徐怼怼，现在年轻人崇拜毛的权利，不喜欢毛的运动，我认为不是。毛的权利，年轻人们是啊，贫穷限制了人的想象，他们是无法体会到权力的乐趣的，他们只是呢，我认为就是对现实的一种绝望感。当时呢，有这么一个人啊，打破了当时所谓的黑暗的旧世界，当然那个世界是不是黑暗的，那是现代人给描述出来的一种，但是眼下的世界是真黑暗，所以说人们呢，在里边 试图寻找一种力量，我认为是这样。威龙，各路各位都不理解如今大陆年轻人崇拜毛真正的思想，他们认为毛时代虽然生活艰苦，但是公平，不公平啊，不公平了，工人农民可以当高官啊，文革式了，说高官和子女也可以被打倒，也必须上山下乡，厂长和工人的工资差异也不那么大，这大概是如今年轻人羡慕毛时代的重要原因，说到底是不患贫啊，不患贫而患不均，有一定道理。毛时代特别是文革前边这五年是中国劳苦大众可以说是最快乐的五年，我原来在文革那期节目里边专门写过，毛泽东呢用这帮人来办他的大事儿，然后这帮人呢在替他办事儿的同时，自己也感受到了当家做主那种幻象的强大的精神慰藉，也狠狠的爽了一把，把原来高攀不起看不上的那帮人啊摁地下都暴打一顿啊，皮带扣啊猛抽，追着满院子跑，那这真是扬眉吐气了一把。所以说呢啊，当然你说那时候就公平的，公平个什么呀，那也不公平了。所以说当时有那么一段时间，嗯，厂长挣五十多块钱，那个八级钳工大概也挣五十多块钱啊，厨食堂的大师傅啊因为工龄他大概也挣四十多块钱，就不像现在差距那么大了，分房都是按工龄，哎，给你一房带个小厨房，哎，那个也工龄混到了也能凑合一个，所以说呢那时候就算一个大公平。哎，这也是绝望的这帮年轻人在这里边呢可能也有这方面的一种幻想了，但我想现在90后00后的人对那时候应该没什么印象，我认为呢他们崇拜当时拿着雨伞穿着长衫啊鼓动人到处去闹革命那个形象的毛泽东，那时候长得还挺精神的啊，按他们喜欢那个英雄形象，我认为这是我对这件事的理解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我的天哪，一下这么长时间啊，这是最长的一期节目了，给大家呢咱们一块补了。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